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怎么样白健，你觉得我们这次休斯顿的风灾灾后重建我们算是差不多了，可是好多地方才刚开始呢，是不是？
对啊，这次风灾的破坏比我想象的还要大了。
哎，有点难以想象，难以
了解。有点难以想象，老实说啊，我是在风灾到来之前根本没有帮他当一回事。
是啊，我们这个二级的小台风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啊，因为跑得多，每年都在叫狼来了，狼来了，狼都没来嘛。
对，
所以这次我是狼狈的，连火柴、打火机都没准备。
哦，真的。
然后等风灾过后，也很感谢主了。我是这边，
你那边没什么灾情，
没受灾情，但是停电了。
你停了多久？
我就停了大概2天嘛，比48个小时多一点。
那个主耶稣真的还是蛮公平的啊，因为你战备物资储存不多，家里又有小娃娃。
对啊，所以就是星期六那一天，早上起来就蛮狼狈的，因为我们那个煤气灶打不开嘛。我本来以为煤气灶肯定能打开，停电也能打开煤气灶。没想到打不开，又没火柴，所以星期六啃了一天，一家人啃了一天的面包。
哎呦，那你的小 baby 怎么办？
小 baby 还好了，可以就是冲点奶粉给他喝。
你们的奶粉不是进口奶粉吧？
哎，我们美国本地产的奶粉。
哦，所以你还没有这个生活好到一个地步买这个舶来品，就是从中国进口的奶粉没有？
没有没有，感谢主了，这一次没有买进口奶粉。
你们家还有奶妈就是了，是吧？小妹在跟我做礼拜五的节目，她说现在中国新兴行业就是奶妈。
啊、哦，对，现在据说奶妈在深圳那些地方起薪都是10000元的月薪啊。
你可以把你太太背回去，这边比你在这边打工赚钱要好太多了。
哦，是啊，不过这个事情还真不好笑。你看短短这么2周时间啊，这个世界发生那么多的事情，相比较而言，我们休斯顿的风灾算是比较小的了。
是啊，尤其我的停电啊，不太知道到底外面发生什么事情，真像世外桃源一样，等着再把眼睛一张开，怎么这么多事儿啊？
对啊，这个房贷危机。这个金融危机在美国就搞这个，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啊，整个世界都给搅动了。
对啊，连世外桃源都给搅动。我们小贝兄连做几个节目，终于算是，啊，至少蒙哥现在大概听懂怎么回事了。明天可能还在请他再上来做个节目。他也是一连串的事件呐、啊。美国的新闻周刊，他上面他也讲了这一连串的事件，他们是把它追溯到从911开始啊。
哦，从911开始。
对，
我觉得这事情可能还更早一点吧。不对，金融我是外行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还更早一点。
你是从创造世界就开始了，从亚当离开伊甸园就开始。
在美国，因为美国整个经济是建立在所谓的信用经济上的，所以大家就连环扣在一起。
对。
然后中国为什么会跟美国也拉下水？因为中国买了很多很多的债券，从美国这边买了很多的债券。
是啊，他为什么会说从911开始？因为从那个以后，这个联邦政府就不断的减低这个利率嘛，为了救美国经济。你记得那个时候，这个 Greenspan 隔不久就上来，又减了个多少，一路往下掉，
也给我减了我这十几次利息，
是不是？那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次级房贷，
哎，
就出来大批的钱。开始涌进，这涌进之后呢，那就像小贝跟我们解释的啊，又被一些聪明人呢、啊、把它变成这种一种新的这种像基金类的产品，就全世界到处卖。
对，它叫金融衍生产品。 对，就是从我们正常借贷以外，他然后又发明了很多很多所谓金融工具，我们这一般人是搞不懂的。
这东西可以卖到中国去，卖到像我们这种小市民呢，这个一下子房屋付不出来，居然能够把整个大船都快要掀翻了，这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
因为他在前面贷款的时候，他越来越松嘛，你没有首付款也行，
是什么都行，
收入很低也行，也不查收入，也不查你的信用，信用很差也行，反正你只要看着那就赶快买去吧，买房子吧，大家都买房子吧。
对，那当然这个事后诸葛亮啊，现在事情还没过去了啊，我们到底有没有诸葛亮也很难讲。
嗯，
事情过了之后再回头看，你才比较能够明白这些事情的意义，回头去想啊，痛定思痛。哎，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有很大的关系啊。
真的吗？
嗯，我们今天要讲的圣经，你除非从这样的观点去读，要不然你读不太出来。因为我们上次讲了，我们上次讲到马太福音的第三座山就是祷告山。
嗯，
这个祷告山是怎么回事呢？哎，祷告山之前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之前是怎么回事呢？哎，西律王把施洗约翰斩了，这一斩我们就做了哈，差不多两个月的节目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
超过两个月了吧？
已经超过两个月了，
已经超过两个月了吧？
对。但是大致上这个重点是这样，主耶稣在旷野里面行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公然的神迹。
嗯嗯，
啊，这个时候群众的那个兴奋度是很高的。
对，这就这个时候啊，最需要领袖和英雄站出来的时候。
哎，可是这个领袖和英雄却怎么办呢？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对啊，这正好跟我们世界上相反。如果本来的话，这种状况下，领袖应当是登高一呼啊，应者云集。哎，这个时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该长征就长征，该革命就革命，或者是该进皇宫就进皇宫，冲进去先把西律王给带出来再说。
那不但如此，这事情还没完。这个祷告山之后啊，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先把门徒遣上船，叫他们渡到湖的另外一边去，圣经把它叫海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反正我们丹尼尔弟兄已经回来了啊，我的电也开始通了，所以我们再把它征召到世外桃源，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带
的圣经中的这个地理问题，对不对？
哦，对对对对对。
哎，我读圣经，我对这个问题我基本上就把它跳过，不去想了，因为他一会儿渡到那边，一会儿又渡到这边，一会儿上山，一会儿怎么样，哎，好像不是那么明白，拢一把搞清。
别的地方可以不明白啊，这一段从马太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这一段的地理一定要搞清楚。
啊，
要不然这段圣经读不
清楚。就基本上清楚这一块地理大概什么样子。
我没去过，怎么可能清楚呢？对不对？我们现在找世外桃源的专家，就是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哎呦，这是不多啊。
如果我们讲其他的一些，我用宗教这个词来讲的话，去过朝圣地了，那回来是不得了的。
我们的圣地其实是圣经，只是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会对圣经据说了啊，有进一步的了解，至少这些地名啊对你来说你大概知道说哦，那个距离是多少。像这里说是个海呢，其实是个大湖。
嗯，
哎，
这个脑子里就会出现一幅图画了，这就比较明白一点。
嗯，就像你先到北京，再到西安，然后又回到武汉，最后下到深圳。你要是一个外国人读这些地理名字，他读不下去的。
哎，对，对他来说也就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对，但是实际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是有它特别的意义啊。那我们先讲这里，他把门徒遣散，叫他们过了海，他自己一个人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事情还没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
嗯，
那然后呢，就有了很出名的这个事件，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行走，往门徒那里去，对吧？
对，这是又是一个神迹。
对，这个神迹叫做耶稣旅海的神迹，他在海面上行走。
对，
结果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行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 那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时候风浪这么大，所以我想要是这个写武打小说的人，他们可能又要说了，耶稣就使出这个秘理传音术，对吧？这个要小贝来讲。
哦，除了秘理传音术，还有这个叫踏海的功夫了，就轻功。
是啊，
首先是用轻功。
可是圣经的重点不在这些，不在他这些特异功能啊，他怎么样能够让门徒听见，是不是？
嗯，对
啊。那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一段非常出名的记载。
这个非常出名，也听过很多传道人对这一章做过一些讲述。我觉得我先来讲讲看蒙哥，你看，我觉得这一段就非常简单。
嗯，
我看看蒙哥能不能讲出更新的东西来，就是说信心的问题，信心不够，然后
是
彼得就沉下去了，但信心足了，或者祈求主救他，然后他就救上来了。
嗯，
我想这大家都会讲了。我给蒙哥先出个难题。
他不是个难题，当然我们并不是鼓励听众朋友说，好像读圣经就一定要去读出新的东西来。这一个旧的功课，最基本的功课，你如果能够学会，那你一生都有新的经历，都走在神的带领里面，那是挺好的。而不在乎你讲到的时候到底能够从圣经里面讲出多少好像很 fancy 啊，人家没听过的东西啊。我们希望请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什么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以后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彼得自己在传道，以后彼得也遇见很多的群众，以后当彼得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回头看这件事情啊，那我相信他的感受绝对不止白建你所讲的这个。
至少彼得这位弟兄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在主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还有好几次软弱。
是啊，至于这件事情，你说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是走海吗？是没有信心就会掉下去吗？恐怕不止这些教训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前前后后有一连串的这个骨牌效应啊，连锁反应，那个东西在彼得的心里面其实是蛮深刻的。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孤立事件来读。
哎，这就是要听一听蒙哥怎么讲。
对，这个不难讲的啊，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亮光啊，蒙哥其实跟完全没这东西啊。我们读圣经，我最近在节目里才说，就是按着顺序读下来嘛，你不要忘记前面一件事情，后面一件事情，大家都是连在一起。就像你看美国
的经济，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互相有关联的，对不对？
它互相有关联的。你说从那天门徒的心眼里边来看，从门徒的回忆里边来看，我们就假设啊，你是彼得，我是多马，咱们以后在这边聊天儿，是不是？你觉得我们会聊什么事情？就像将来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在谈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社会，恐怕我们将来这个世代的人不会忘记这几年所发生的事情。
911
以后，对不对？尤其911对经济的打击、经济的影响。所以你说这个本拉登呢，还是真是有本事哈、啊，他算计得很准呢、
啊。对呀、啊，这本拉登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本拉登实际上都是实现了他的目的的。
他真是实现他的目的。
他本来也没指望说一个炸弹把你整个美国给轰平了，对不对？
他虽然没指望，可是我相信他知道，他要是把这个华尔街、纽约这些地方给你搞得差不多的话呢，那可以在美国带起相当大的波浪。因为从前他已经看过了，这个石油一紧呢、啊，中东战争一打，那美国这个受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啊，所以他要是能够在美国的经济制度里面挖个洞，那美国人又特别紧张，就是生怕好像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弄到他本土上。
从这个角度讲，本拉登比我们的眼光还远，因为我们当时只看到他炸了撞了几个塔，如果无非就是死了几个美国人或者死了几个人、
哎、这个人绝对是老谋深算，他先算好了、哎、他不只是几架飞机往哪撞算好，这个撞下来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他绝对是算好的。
这意思就是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受到这911这个阴影的影响，不光光就是个反恐的问题，整个经济啊各方面都受到这个冲击。
对，所以你说美国人楼倒了、中国人也别高兴得太快，因为 美国经济下去，中国经济也倒霉，都是这样子，每个人都要受影响啊。那就像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或者十年后再回头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连串的事件来回想。同样的，这些门徒当他们年纪大，他们回头去读，回头去回想这一段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有哪些话题会在那里谈？哪一些对他们来说是印象深刻的？
那这个事情肯定一个是使徒约翰被斩，这些事情本身是从那儿起的，就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华尔街金融风波一样，就像蒙哥我的小贝刚才分析的，就是从911开始一样，后面一连串事情从使徒约翰被斩开始的，对不对？
本来他们对使徒约翰呢并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在问主耶稣，
嗯，
对不对啊？因为使徒约翰是替耶稣开路的嘛，跟着主耶稣之后呢，了不起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个地方，他们被主耶稣打发出去传道的时候稍微风光了一下，
嗯，对，
对不对？因为他们会行神迹啦，甚至有权柄连鬼都服了他们啦，回来就很高兴啊，
嗯，对，威风得很，对不对？
是，可是平常主耶稣行个神迹往往就是吩咐那个被治好的人不要出去声张，
嗯，
他到哪儿去显然都是走小道进城啊。圣经有个地方讲到，那人要是把耶稣的名声传开了，耶稣就不能够明明的进城，这事情很麻烦的。显然耶稣那个时候有意的在隐藏他整个的工作，
对
啊，那这个隐藏也不是说多么费力的去隐藏，你要讲你就讲，可是我还是可以告诉你说你不要讲。
但他至少不是想很公开的、很招摇的进去，对不对？
对，他什么时候把自己公开，就是在旷野那一次，一下子五饼二鱼把几千人都喂饱了。那这个场面对门徒来说是没见过的。
对。
那这时候他们跟耶稣已经跟了至少两年多了，这已经是到了很后期的时候了。
嗯。
啊，那你想想看，那一次，啊。主耶稣尽管考了考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那腓力呢他算了一下说，哎，这么多的人就是有20两银子也不够他们吃的啊，每人吃一点也不够的。尽管主耶稣考了他们，哎，他们也被主耶稣考倒了，可是等主耶稣在发饼的时候是谁在发？分鱼的时候谁在分？
对，
这些门徒一下子，哎，众百姓能够真真正正看清楚耶稣在干什么呢？很难讲啊，这个是需要一个传两个，两个传十个，一下子说他哪里这么多的食物，哎，你们这些门徒怎么一直回到主面前就一直来拿，一直给我们。你不要说大家对主耶稣那个情绪是很高涨的，对门徒的情绪肯定也是很高涨的。
对，我明白蒙哥至少说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对
众人看到的可能还是看到门徒，
对，你没看见毛主席进城，但是八路军已经进来了。
对呀、啊，
夹道欢呼，那门徒从来没有经过这个场面，我跟你讲。
对啊，一个非常兴奋的不得了，对不对？
嗯，那这时候百姓中就有意思了，他们有这个在说小声话。你看那时候，我们现在是说时迟那时快啊，因为天已经晚了，他才开始分饼。
嗯，
大家一排排坐了，这个吃完了上千、成千上万的人，那个时候啊，真的，哈哈，我跟你讲。可能已经相当暗了，
嗯，对，
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百姓就有非常高涨的情绪。那你想想看，百姓的情绪高涨，这些门徒那个时候还没有被主所对付，对不对？那是乡巴佬进城啊，第一次见过这样大场面。你想，门徒的情绪难道不高涨吗？
哦，那是肯定的。而且他们的情绪啊，我觉得比这百姓更高涨，因为他们直接跟主在一起的。
对。
那么他们终于看到主的这个本事也好，或者看看他这个露出真的面目也好。
就是啦，他们不单看见，他们是亲手不断的从主那里拿那个分不完的饼和鱼。你想他们的兴奋有多么高，有多么大？
我觉得，如果从当时心理来讲，他跟一般众人比起来，他们还有一种优越感，是不是？
那肯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对不对？那几个人简直就是腾云驾雾了。
嗯嗯，对，觉得自己也不得了了。
这是他们自从丢下一切，本来就没多少东西，是不是？丢下一切来跟从主，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那你替马太想想，马太这个人从前是收税的，马太这个人从前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的。
哎，被人看不起。
别人看不起他，自己感觉也不好。那这次你想想看，哎，那还了得吗？ 那门徒有这么高涨的情绪，有这么大的盼望，他们对主呢，那也是这一下真是心服口服了。这时候犹大绝对不会想去卖主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我大概都想跟这个主耶稣基督啊拉上关系，我想。
而且这时候百姓要推耶稣做王啊，这是写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啊。
对，
那这个情绪、这个思想、这个办法，你是左看右看、横看竖看，这理所当然的事情啊。
对
啊，可是偏偏主耶稣怎么办呢？他自己一个人退到山上去，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他就是因为晓得这个门徒在这个时候啊，那不是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是像什么？这是半熟的鸡蛋一样。你再不把它从热水里面、温水里面捞出来的话，这门徒就没办法，没办法做别的用途了。
哎，这些门徒啊，可能在推波助澜，对不对？
对呀、
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声音，比如说某某人叫他退休，
嗯。
他就说不是我不想退，我是很想退，但是人民不答应。
哦，这样子，这个某某人是谁呀、
啊？某某人我们就不说了。
哦，人民不答应。
人民不答应，我想人民不答应倒是假的，但是他那些门徒啊，他那些弟子不答应倒是真的。
你这时候你跟门徒讲道理吗？你跟他分析吗？你说救恩的时间还没到吗？你做什么都不对。但是主耶稣还有一招。他干什么？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
啊，就把他们打发走了，离开这个地方。
他不让门徒再跟这些百姓在一起。
嗯嗯，
因为只有耶稣知道这些人还没成型呢，还不能够在神的手里成为有用的。你现在把这些人捧上来，要坏事儿的。
对，还经过好多的磨练呢。
是啊，我们今天呢，在就是北美教会，我们现在已经。快接近第70个第一大问题了，是吧？
我没统计，反正就是问题。嗯，
北美的教会在尤其过去十几年六四以后，很明显的、啊，好像因为福音难传，好像因为大家太安居乐业，北美的教会是非常迫不及待的把一些人。从中国大陆来的一些非常优秀的弟兄姐妹啊，本来就是很优秀的学者啊、专家，他们信主之后为主发热心呐、啊，我们是迫不及待的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而不是迫不及待的催他们上船。
嗯，
我们造出了很多明星式的讲员啊，再加上人造卫星、个人网站，哎呦，那在全世界的华人圈里面，只要是信主的。没有人不知道他们。
哎，哎，你说觉得他们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呢？
他们哪里会听我们这种小节目？对不对？
哎，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影响也不是很小了。
谁说的？我们影响要是很大的话，你想休斯顿市长那不两个礼拜以前第一件事情，先把这个蒙哥家的店给他修了，对吧？
哎、蒙哥家去断电是正在让蒙哥一直承受这主的恩典，蒙哥已经在广播上讲了 很多次，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市长也知道蒙哥的心意了。
哦，说你是这么看的是吧？
哎，我是跟着蒙哥来看这个问题。
好好好好好，今天这笔账全部记在我头上。但是我们捧了很多明星式的人物，这些明星式的人物好像对一切的事情有答案。其实对不起啊，容我说一句啊，许许多多现在已经在工厂上很出名的讲员也好，成了大牧师、大领袖人物也好，他们对于圣经、对于神的心意，尤其对于神在教会里边的心意，就已经因为他们的声望和地位，成了今天北美中国教会甚至国内的家庭教会，在寻求方向的时候，就寻找答案的地方。然而因为对神的话语以及在跟随主的路程上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以至于在许多真理的传讲上可能很误导人，那这件事情怪谁？责任不全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回头顺着时间看促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那你就会发现，往往在应该被催上船的时候没有上船，反而被催进了人群之中。尤其我们今天有足够的传媒啊、刊物机构啊、大会啊， 那这些东西对于一个服侍主的年轻的工人呢，而不见得是个福气啊。
哎，蒙哥讲到这儿，我还得讲你一下群，要么得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要么点出他们名字，要么点出他们哪一方面觉得不太够。
你都可以讲说不再讲下去，那我怎么可以再讲下去呢？对不对？
我没说不再讲下去，我觉得蒙哥不现在这样讲的话，听众朋友是糊里糊涂，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不会了，你刚刚不是讲了吗？不是我不愿意退休啊，人民不愿意啊。那我再问你是谁，你就不讲了，那我也不讲了。我在讲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培育下一代的工人？不要去捧几个明星出来，好像救火一样。不，主耶稣在这里是非常有智慧的，这门徒啊，个个都是好料子。尽管他从开头就知道犹大要卖他，可是在这样的场合，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耶稣第一个心里面宝贵谁啊？这十二个门徒，催他们上船呢、啊、这不是一句普通话，你还没看见耶稣这样做。这件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催门徒上船，他迫不及待
的
把
转去用催这个词，
对，他迫不及待把这几个人跟群众分开。凡是搞过群众运动，凡是在台上接受过掌声的，那你应该要明白那一些事情啊，对一个服侍主的人杀伤力可以有多大。
哦，那是一般人都喜欢陶醉在这种掌声里面，然后毛主席都、啊、你看这么伟大，都经常陶醉在这种欢呼声中，对不对？
嗯，
我总点出名字吧，蒙哥。
是啊，我还就想问你说，刚才那个人民不愿意是讲他吗？
那肯定不是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没人要求他退休了，人民也不让他退休了。
嗯，
还有后面的，可能人民就希望他退休，但他觉得时间没办法，
不肯退休是吧？
对不对？
哦，耶稣把门徒催上船，告诉他们渡到海那边去。那这时候门徒也没办法，群众也没办法，耶稣可以直接面对这些群众。那很简单呢、啊、他把他们遣散，要是遣不散的话，他只要从他们中间走出去往山上走，你他们不会跟的。
嗯，对，
他显然没有在跟他们讲什么道理，也没在行什么神迹，
所以在这最重要的先把门徒跟这群众隔离开，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但是好戏还在后头。门徒上了船，你想他们开心不开心呢、啊、
不是开心吗？很兴奋。
那当然开心，
很
兴奋，
还是
很
兴奋，对吧？
还是很兴奋，哪怕平常不在一起讲话，这下话题可多了。
对，
这大事啊。平常我想这个彼得他们可能跟马太的话不多。
嗯，
那或者犹大这个管钱囊平常就偷钱，大家都晓得了，那也许大家不太愿意跟他来往。但是总之这天实在是太兴奋了。
对，
上船渡海就渡海吧，是不是？刚才这个剩的食物啊，可能身上也装了一些，呵呵，不知道。
哎、
嗯，
至少肚子不饿。
对，哎，那这时候天气还挺好的吗？也并不是说有个台风要来，大家要逃，哎，他们就去啊、往船那边去摇啊。这当我们要问丹尼尔了，是不是？啊、那地方应该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啊，风景不错。嗯，照着落日的余晖之下呢，他们就荡着桨一点一点往那边去，一面荡
呢，
哦，一面荡呢，一面很开心的谈论刚才的事情啊，
很有诗意。
哎，结果怎么回事啊？到了四更天的时候，啊，海上风不顺，被浪摇撼，这是马太福音当时讲的最客气的了。
嗯。
这是起了一个突然的大风，突然的怪风啊！那个船不但是被浪摇撼，而且是摇橹甚苦。这些人都是打鱼的，
嗯，
他们这下子糟糕了。这呵呵，你知道刚才的话题现在全部都不见了。
哎、啊，就是说刚才那么风平浪静、诗情画意，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一个，
还有那个群众的兴奋呐、啊。所以你说这张应该。有三个字可以拿来做这段圣经的这个标题，很容易想，就是什么？浇冷水嘛。
浇冷水，我觉得用在海中也可以吧。
这个对门徒的心情来讲，那真是一大瓢子冷水从天上浇下来，灌到他们头顶上。
哎，蒙哥，你知道我现在想起哪件事？实际上我们刚才漏了没讲的，对的。
哪件事啊？哪件事啊？
我们在奥运会。刚结束，残奥会还没结束，你知道又出什么风浪出来了？
什么风浪出来啊？
哎、三鹿奶粉嘛，对不对？ 哎，那么然后陕西那边又矿难，又死了很多人。9月20号那一周，从开封一直到黑龙江，一直到深圳，都是矿难的火灾，又死了很多人。
你在说上帝的浇冷水啊？
啊，不是上帝在浇冷水的，我就觉得这个场景有点像嘛。这个奥运，你看大家搞得都很兴奋，觉得这一下中国，哎呀，终于不用再证明自己了。有的人已经这样，中国不需要再证明自己了。现在看起来还需要再来证明自己。
要是没有奥运，也许我们不会注意到这些事情的连环发展。其实你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段时间里面，往往要么是人为的灾祸，要么是经济的灾祸，要么是社会的变乱，要么是自然的灾害，不停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这么说，特别像这个奥运以后连着自己的话，特别是像三鹿奶粉这样的，纯粹是人祸了。
哎，不过据说这个事情当时就已经发生了，只是政府把它压下来。
这个事情这报到市政府这一级为止，省政府都不认账，更不用说中央政府认这个账了。那么这个市政府他黑锅肯定是背定的，没人能够把这事情搞清楚，是不是到有没有到中央政府那，还到省政府那个位置。他只是当地市政府承认八月初就接到了这个报告了。
八月初啊？
八月初，
是不是八月八号下午8点有妈妈打电话进来？不是，
那我就不清楚。那就是八月初就知道这个报告了，就是当地这个公司已经向这个市政府报告这个事情，
哎、
所以这一次这个市从市委书记到市长全给撤掉了。
嗯，
那当时省政府他没说省政府知不知道，也没说中央政府知不知道。
所以这至少从有一点是蛮清楚的，就是人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被浇冷水的。你要我们自己选，宁愿明知道，就像当初这个非典一样的，对不对？
对呀、
啊。你压下去，它爆出来的你更惨。可是明明有了那个教训，照样下次还是一样，因为我们很不喜欢被浇冷水，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的第一考虑。
对呀、
啊。然后这却是耶稣的做法。你门徒，你兴奋吗？是不是你认为群众要我做王有道理吗？你们看见我能行神迹，知道我是要来到世间的大先知，哎呦，上传去。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嘛，是主嘛，不是我们普通人嘛。
哎，他给你吹吹风，浇浇冷水。当然这底下的东西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
嗯，
门徒看见这种景况啊，又看见有一个人从海上来，海上向他走过来啊，门徒就说什么？是个鬼怪，
对，
是个鬼怪。你跟主耶稣说什么呢？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他
这是有我读的这样的，就老是觉得有点奇怪啊。就是说，这门徒明明跟着主耶稣基督，特别是五饼二鱼，他已经行过这样一个神迹了。
对，
他们为什么还会怕？如果确实是鬼怪的话，他们为什么还会怕这个鬼怪？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为什么这么有信心的情况会认为这是鬼？主耶稣就是鬼怪。
白剑，你看你了，你才讲了，你这狼来了，狼来了，你台风都不逃了。那刮大风那天晚上你在干什么？
哎，刮大风那一天啊，我跟小贝的心情差不多。我觉得这个风好像不够大。
嗯，风还不够大，还不够过瘾。
这也是讨骂的话题。不过当时我确实没想到第二天起来有这么大的损失，你知道吗？因为
当天晚上你就没出来。
50%的屋顶都受灾害，但是我们家没有。
哦，50%啊，那相当于
至少50%，至少50%邻居受灾，就是我周围都有，但是我们家就是基本上毫发无损，感谢主了。
哦，那真是感谢主，主在体恤你有小娃娃在屋子里。
对呀、啊，如果我们家可以刮了，像我们后院的，就是整个屋顶都可以吹了，他的地毯半夜10点钟就起来在这搞地毯啊，搞什么？如果我们家碰到这种情况，你这两个小娃娃怎么办呢？
嗯，不，我觉得恐怕主还是体恤你要做世外桃源的缘故。因为有小娃娃的人很多，那你那天晚上你要是出来外边啊，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对啊，
主耶稣才行了一个神迹，才给我找到了工作，怎么一下来了大风，对不对？然后就看半空中来了一个人，哎呦，那不是个鬼怪是什么？你哪想起来这么多啊？
我觉得是他们应该首先想的是主耶稣基督呢。
在这个大风里面，船都要给掀翻了。你看那个风浪来的时候，就像那天刮大风过去的时候，我是听见我家后面的大树枝啪啪这样折断了。
你也在怕，也没想到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对不对？
是啊，你来不及想到说，你不会说这个树枝啪折断，你说啊是主。 你肯定说是哎呦这个风好大，你了不起过一下想起来说哦感谢主没砸到我屋顶上，就是这样子了。
有些事情蒙哥这么说也确实，比如说我们有些事情是要经历过才知道，你比如说刚找到工作又丢了工作，或者是身份出问题了，没想到这主耶稣有基督可能有他的恩典在后面。
那不但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主耶稣根本就在讲是我。什么叫做是我呢？把你们吹上船的是我啊，不只是现在在海上走的你们害怕的这个是我。人为什么会害怕？是因为我们一切的反应都是从肉体出发的。你问的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对，因为我们是肉体的奴役。什么东西怕？眼睛看到让你怕，你没有一个悟性在后面了解，还来不及用你的信心，因为一切的反应都是从肉身先出来，对不对？肉身一怕，在这样的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根本就来不及想。但是主耶稣是说，不单海上走过来的是我，还有什么是我啊？刮风的是我，下雨的是我，把船掀翻的是我，让你们在海上遭灾的是我，把你们吹上船的也是我。但是前面
意思连这一些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那当然了。那不只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根本就是主在做的事情。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了，对主耶稣来讲，你们现在这些门徒啊，在此时此刻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是冷静。
啊，不只是冷静啊。
嗯嗯。
你们不要忘记啊，岸上分五饼二鱼，群众好像都很开心呢。这个希律王的风暴啊，才刚开始刮嘞。我现在把我的身份显露出来，再往下是什么？连我都需要上山去祷告
啊！对啊，那接下去都是，如果用接下去雪风新雨啊，
接下去或者这样讲了，接下去主所走的每一步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那都是大大的出人意外。因为前面的事情很容易解释，以后彼得也讲了，就说主耶稣在他就跟老百姓讲道的时候，他说耶稣就是周流四方行善事。
这
前面两年三年的，
对，
可是从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意义，而且不断的让门徒是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个很大的震惊。从哪里开始啊？
后面还有很多，
后面还有很多。这个震撼教育从这场风暴开始。啊、
震撼教育
对，你看我们在节目里一再的提醒啊，这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尤其我们在一起在工厂上服侍的时候，你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推断的。你如果不被主摸到，你如果心里面被没有那个服侍的火，爱主的火没有被烧起来，你真的可以过十年风平浪静的日子。你要是一旦要服侍主啊，你一旦看见了神的呼召，神的心意，教会的需要，福音合场的需要，你开始为主大发热心的时候，你就等着看吧。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事情，
嗯，
啊，也不管你原来的生活怎么样，那接二连三的意外，它就不停的来，不停的来。
哎，但是我们往往把这个理解为是魔鬼的攻击啊，
这叫做鬼怪嘛，是个鬼怪嘛。主耶稣这里的答案非常好啊，
嗯，
它不是两个字哦，它是几个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字，一共分成三句话。第一，你们放心；第二，是我；第三，不要怕。
这
话多好，
简单几句话都是有联系，有很多的奥秘在这里面。
你们放心，是我。不管你遭到什么样的事情，你现在可能在很大的困难里面，你把这句话记得，你就要想，当初主耶稣是可以名正言顺，难道他没有这个本事吗？他可以十二个门徒分个官，这个五千男丁呢，分成十二个分队。
对，或者可以讲十二个大元帅也可以，简单点。
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可以顺着这个门徒所想望的，让他们稍微过点瘾嘛。
那当然
是吧，连一点瘾头都没有，连一天一个小时的官都没有做到。
如果我们处在那种环境下，也很想试着，是不
是？
是
啊，
找点感觉，对不对？
你完全出人意料之外。那你说刮阵风干什么？怎么才这么顺利？现在又这么大的灾难，到底怎么回事？你说美国的经济风暴在干什么？主所爱的必管教。
嗯，
他这个管教是干什么？他不只是要炼净我们，他是要让我们能够服侍他，能够跟随他。因为往下主有一个更艰难的十字架，主有一个更高的山要带我们上去啊。 现在还不是在这边欢乐庆功的时候，还不
是
安居乐业的时候。对，
就是这事情还刚刚开始。
哎，是啊，有一句圣经的话我是很喜欢的，但是这句话呢，我每次一讲到哪怕是只是提到一点点，哎呦，弟兄姐妹就说了，你这个话中有话，你今天讲到了是不是讲给我听的？
哎，这个话蒙哥肯定理直气壮，肯定就是讲给你听的，对不对？
就是以利沙对他的门徒所讲的话，他说现在启示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备的时候呢，不是你能不能买，也不是你该不该买，而是现在是什么时候？
现在不是这个时候。
主耶稣马上就要开始转向耶路撒冷，马上就要把他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的事、再来的事、教会的一切的奥秘启示给门徒，并且带着他们往那一条路去走了。门徒啊，你还在这里想做官吗？出名吗？搞群众运动吗？做大讲员吗？是不是？你说这段风雨好不好啊？我跟你讲，这段风雨啊，那肯定是彼得啊、约翰啊，他们直到晚年回味无穷的一个经历。那不只是彼得走海不走海，彼得走不走海跟这件事情的关系其实是最小的。
那么蒙哥，我们回到具体事，你看看这个商路奶粉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样一个警示呢？因为这个事情啊，老实说啊，我也在一直在做，我觉得比这个美国的所谓次贷危机比我给我影响大得多。
真的、啊？
那么
因为你家有娃娃是不是？
不光光是这样，而是觉得就是说，所有包括所有的国人都在这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已经把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击穿了。你说给自己的下一代喂这个毒奶粉这种事情，
尤其在中国妈妈来讲，是不是？
不是说人能够做出来的，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小撮的那个小贩子在这个自己的那个小作坊里面做出来，而是一个排名全国第一、市场占有率第一的这么大厂做出来的。从奶农到这个奶贩子，到这个
大家都晓得
工厂，到这个政府部门、监管部门，全部给卷进去了。哪一个环节只要控制住，哪个环都不会出问题。所以大家，我发现我一直看网上看，大家都在，包括整个中国人，大家都在已经往深层次思考这个问题啊，肯定是说，是不是我们缺了点什么？
圣经讲得很清楚嘛，我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里边发动，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反倒去做。你想，当该隐把亚伯杀了之后，夏娃可能原来跟亚当闹别扭，是不是吵得都不说话，整天不开心，这时候啊，两个人肯定冷静下来了，那时候已经就不再是在怪说到底当初出伊甸园，到底当初吃的那个果子是谁的错，而且是说就算我们两个不好，我们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儿子呢？把他自己的弟兄杀了，这个哥哥小时候看着弟弟一起长大，他们小时候不是玩得挺好的吗？
对呀、
怎么回事的呢？
问题就是说在国内的话，那种环境现在缺少的并不是都像蒙哥一样对圣经这么熟，他们就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些事情，因为在这无神论环境下。那么现在我看到好多都在想，如果是有神的话，这种事情可能就
没有用处了，因为想不通的。想到最后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哎呀，如果真有神，他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真有神，他怎么会让我去买到这样的奶粉？他就让我的孩子真的病了或者死了，我就拿这个事情来对上帝开刀。我们只会这样想，我们不会重新回到圣经里面。圣经的话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做了王。神为什么当初把犯罪这件事情啊，违背他的话这件事情看得这么严重？你说吃一个果子就要赶出伊甸园，为什么？因为这个罪既长成啊，就生出死来，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事情那真是六亲不认了、
对呀、
很多的罪都是这样子。你看每一个杀人的人小时候都是一个很乖的娃娃，连希特勒小时候都很可爱的
啊。那当然，
什么事情在让这些人，我们今天说昧了良心，昧了良心，你光指着他没有用。我们对神所做的事情是什么？那远远超过在婴儿奶粉里面下这种毒药的事情。我们的造物主，哎， 我们都不认他、
嗯、
对不对，
把他
我宁愿把他
对
对宁愿把他推到我们的世界外面去，平常想不起他来，只要有任何的事情就往他身上怪，对不对？
我们还是轻松一点，不要太沉重
了。这你要问的问题啊，你想想看，这如果不是婴儿奶粉，在美国有这个老人营养品，对不对、嗯、如果这美国的老人营养品刻意啊，美国所有的工厂人民一致决议，这个老人负担太重了，所以我们在老人的营养品里面下毒，让他们早点死，对不对？减轻我们
的
祸害。这个罪行恐怕比中国那个还要重，对不对？
嗯。
那中国不是喂他奶粉而已，喂他奶粉如果这么重的话，那孩子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强制把他堕胎掉，这个罪怎么样呢？哪一个死的孩子多呢？那杀婴孩的罪重呢，还是弑父母的罪重呢？我们如果把天下的父母都给他毒死，上65岁以上啊，蒙哥马上就可以吃这个奶粉毒药了啊。上65岁就请出门，可以 check out， 可以退休了，好不好？如果有这样的奶粉，那我们更要说你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已经完全没有良心了。哎，整个的人类就是这样，哎，造我们的主，我们连谈都不可以谈他。根本否定它的存在。
对呀、
啊，什么原因？
刚才蒙哥提到一样的，毒婴儿奶粉，我们觉得不行，但是还有更严重的，肚子里的胎儿就这么堕下来，这也是。
是啊，肚子里的胎儿堕下来，脑子里、心里的上帝呢，要赶出去。这难道不
是
毒奶粉？
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根本就没意识到这一点。
你说这难道不是毒奶粉吗？我们送小孩去学校上学，上的是什么？马克思、弗洛伊德、达尔文，这都是什么？毒奶粉呢？这怎么就没有人伸冤呢？
那怎么办呢？我们
怎么
办呢？
哎，怎么办？这个我们就已经两周没有二山子了。这个很多的办法需要等二山子来下结论啊。
嗯，
咱们下这个结论呢，就是声势不够大，
对
呀，不够好听。不管怎么样呢，今天这个节目啊，可能让听众朋友大失所望，因为蒙哥真的没有什么更大的亮光啊。你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就掉到海里？我只能说呢，彼得走海不走海，掉下去掉不下去啊，其实都还不如这个连环事件神在背后的心意来得重要。
蒙哥已经给我，至少给我个人一个特殊的亮光了，我看到了，就是说把这个事情跟前面再连起来来看这个问题，不光光是一个信心本身的问题。
这个时候耶稣非常非常挂念这几个门徒，就是因为他这样爱他，挂念他们，他知道将来整个的世界，整个的福音就交在这几个人手上。
嗯，
此时此刻绝对不是放他们在群众中间享受风光的时候，也绝对不是把他们推到台上的时候。中国教会将来要有前途的话呢，哎呀，我们真的是需要不单是有信心能够走海不跌下来的基督徒啊，那个其实问题还小，我们需要的门徒是能够知道什么时候去把自己当成五饼二鱼喂饱众人，什么时候离开群众，什么时候独自上山去祷告，什么时候要选择的路线，要做的事情，是不是那个声势很大，看起来所谓很成功很喧哗的路线，而是能够明白神有一个深远的心意在他的子民中间，并且照着那条路呢一步一步往前走。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啊，在种种的风暴、种种的悲剧、种种的这个动荡之中啊，门徒要好好的想一想。
哎，那这个是最不容易。往往我们在这灾难之中知道呼求主，但是如果你当正好在这个激情之中啊，或者刚才像这个门徒在五饼二鱼这种兴奋之中啊，
对，
这个如果是要冷静下来啊，这是很不容易。
至少我们可以不要彼此给彼此火上加油。偶尔浇点冷水呢是无妨的。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你说好吗？很好，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嗯，
但是你说够吗？还差得远了呢。这只是在这个情况之下让你知道，风暴、平静的海浪、欢乐的众人催你上船，刮风下雨又把船掀翻，还有海上走来的全部都是我，你放心。但是放心之后要干什么？ 哎呦，你得继续跟随他。
哦，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很
后面这个路啊，可以说门徒所谓跟随主啊，这个时候才是真真正正的第一课啊。这一课呢，比其他的所有的课都重要。啊，我们做世外桃源，在这边读圣经，我想像类似这种的啊，圣经里面的教训，也是我们大概说是最有负担，希望能够传递出去，希望年轻弟兄姐妹可以听见，可以明白的一些的啊，你要把它叫亮光也好啊，我是不同意，但是圣经基本的教训。啊，其实就是这些话了。
那不叫亮光，啊，我们叫什么呢？总得有个概念吧。
就不用叫亮光这个字太亮了啊。
我们看见，用看见这个字，
我们就说明白好了，
明白
好不好？
比看见还要再暗一点。
哎，对，我们对神的话要有这些基本的明白，所以我们不久之前的节目也曾经说过，现在很多人啊，有一些比较追求的啊，比较渴慕的教会，他们就会讲说，讲圣经有什么用？这都是知识，你要在灵里面摸到主，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但是听众朋友，你自己可以去想一想，这一类的明白，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对于我们门徒所当走的路，难道真的叫做知识吗？我深信彼得、约翰、保罗他们走到晚年的时候，他们回头看的时候，那一个明白，那一个知识啊，其实是无价之宝。我们今天不一定每个人要去走海，不一定每个人要经历这个风浪，可是圣经把它写给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直接从这里边得到神要我们明白的那些明白。
对，
跟从主是一条很长的路，许许多多的时候主有一个打算，我们有一个打算，在这种的时候绝对不要贸然把自己摆在一个出名的能干的领导的位置上，不如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看看主下一步的带领是什么。
不过这一点是比在苦难中的忍耐还要难，
还要重要，也比你被圣灵充满多少次更重要。就我相信彼得、约翰、保罗他们晚年的时候，他不是回头数一数看看我说了多少方言，把多少人从死里面复活，而是他开始明白主怎么样带领我，我怎么样去培养下一代的传道人、下一代的门徒。那什么事情会对他们有很深刻的印象？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这个随即，这个催，还有随之而来海上的风浪，耶稣的祷告，群众的散去，这些事情啊，才是真真正正给门徒深刻教训、深刻学习的经历。
对，
好了，那白剑，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对啊，这不蒙哥提到这个问题，我看网上也有好多听众朋友留言了，类似的相关东西，
不能够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教会大就是好，人数多叫做成功，声望高叫做你做对了，叫做有主的同在，或者有一些的神迹奇事啊，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其他人就是没有这个看见，恐怕这些的说法都有点太啊，怎么讲啊？
就离开圣经有一点路子。
有点像没有被耶稣催过的门徒所讲出来的话。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真的差不多了，白剑，我们就下次再谈吧。
好，拜拜。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8:8，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我们放弃征战，就会受某种东西的控制，只要我们仍然向引诱我们犯罪、想要让我们成为他奴隶的撒旦发动征战，胜利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在这场与肉体的征战中似乎失利了，也许会有一点气馁，但是投降绝不应该是一种选择。使我们气馁是撒旦攻击神的子民最有效的武器之一，他在神面前不断控告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而且为自己许多次的失败感到沮丧。你真不知羞耻，还称自己是基督徒， 哼，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不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吗？撒旦可是个行家，专在我们失败后触及我们的痛处，使我们觉得自己不配称为神的儿女。起先，我们被敏感的最终之乐所刺中，但这种最初的兴奋衰退之后，心里的伤口开始剧烈的疼痛，接下来几年又逐渐变成麻木的痛。当伤口最终愈合后，无论何时我们看见褪色的旧伤疤，深深的懊悔仍会涌上心头。在旧伤愈合之前，我们似乎又加上了新伤，这是对所有人可怕的写照，伤上加伤，痛上加痛。我们已经受了罪的折磨，很多人一直孤单地坐在黑暗的角落里舔自己的伤口。难道我们不是神光明的儿女，头上有荣耀和尊贵，身穿神圣洁白的外衣吗？当我们积聚足够的勇气看自己的时候，我们很难认出自己是神的孩子。我们软弱无力，是生命中充满重重失败的恶人。当那个回头的浪子在肮脏的猪圈里做仆人的时候，他一定也这么觉得，或许感觉更糟。但是在他最终醒悟回家的时候，你看他受了多么荣耀的欢迎。我们可能也犹豫了很多次，但是没有离开父亲的家，对吗？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自己是蒙爱的，穿着彩衣的神的儿女呢？我们应该成为别人羡慕的对象，然而我们似乎过着无尽自怜的生活，这根本没有意义。我远非完美，但据我所了解，我的父亲似乎对我非常满意，因为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告诉他的朋友们我在美国所做的事情。他卧室的墙上挂满他大儿子和孙子们的照片。我不相信我的父亲会以我的诸多失败为荣，但无论我跌倒多少次，我仍然是父亲钟爱的儿子。只要你依然站立着与罪征战，神就真的喜悦你，不要再让撒旦欺骗你了。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